我们在这个时候需要你，亲爱的阿爸父神，赐给我们聆听的耳朵，并且能够把你的话语真正的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因此我们求圣灵运行在这里，好使讲的听的都能够记住主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真正学习到你的话语永不改变。谢谢主，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哈马舍赫的名， Amen。 你是 Patin， 就是今天的题目。我们在这里每一年都会讲一次，如果你还记得的话，我们有两个希伯来字，今天要来复习一下。在还没有开始进入信息之前，我们要来学习这两个字，还记得吗？ Hukim Mishpatim， 记得吗？我们常常在圣经上看到律例典章，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听到说律例典章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归于这是律法，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了。但是我们必须要从希伯来字来认识什么叫律例，什么叫典章。律例，什么是律例？ Hukim， 律例是以色列的圣者，就是我们的神，他所颁行的。他是王，他是我们的王，他颁行从他口中出来的话语是永远立定的，绝对不会改变的。你要记得，神的话语从他口中出来的所颁行的是永远立定不会改变的。你不能问为什么，再讲一次，你不能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讲的，神讲的，你要不要听？因为他讲的就是这样，你不能用理性去分析去讲。如同我们刚刚所读的还有耶利米书31章35-36节一样，那个使太阳白日发光，使星月有定力，黑夜发亮，又搅动大海，使海中波浪砰轰的，万军之耶和华使他的名，他如此说，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这些定力，太阳星星月亮，这些定力运转的定力能够在我面前废掉的话，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永远不再成国。这是耶和华说的，意思是会不会？不会。所以你要记得，你每次看到圣经里面，特别在诗篇里面讲到很多律例典章的时候，你今天要用另外一个眼睛来看这个字了。这是神所颁布的，对不起，你不能改变，你也不能问为什么。我们在利未记的时候会学，利未记23章讲到节期，耶和华的节期，你要就放在心上的。利未记23章的耶和华的节期，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是律例，是再讲一次，是超理性的律例。你能不能问他为什么？不能，是他定的，他定的，一年一次，7个节期，不能改变，永远不能改变。所以如果有人说因为这些节期是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就取消了，就可以不用再过了，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你乱解圣经，很严重。因为这是神的话，绝对不会改变的。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都尊荣父神受节期的，我希望你们放在心上。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 Mishpatim， 典章。那典章呢，就是判断、裁决、条例或是法规，它有细节告诉你，原则性的。所以你不能说那个是古代，现代呢不适用了，永远不会不适用，因为它是原则性的。神的话语永远不会改变。今天全世界律法、法律，每个国家很多的法律，它的起源点都是在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律法。 所以你要记得，你要记得，上个礼拜讲到立约有十句话，就是诫命，诫命 mitzvot， 这是复数的，单数是 mitzvot， 十句话十条诫命，这更严重了、这不会改变的。出埃及记二十章这十句话，只有十句话，很简单的。但是从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一直到二十三章，其实就是这十句话的细节。这些 mispatim 就是细节，就是这十句话的细节。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话。当我们在这里学习，或许你会觉得说，我怎么从来没听过？难道你讲的是真的吗？你先放在心上，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看。那今天这个时候，我就是要来提醒大家，你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立约的程序。你如果对约、对立约这个认识不够的话，你真的会很容易的，就说这个约啊过去了，这个几千年前的已经不存在了。特别是主耶稣来了，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带去一切的罪，我们已经不在这个律法之下了。那么我今天要请你再一次的认识什么叫约，还有就是与我们立永约的神，他怎么看待这个约。不是你我的看法，是他，是他，是神自己。所以你记得他立约有程序的。我为什么要给你们看这个，就是说古代近东的这些立约的程序，就是要告诉你写在我们圣经上的，从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四章是合法的立约文件。再讲一次，是合法的立约文件。合法的意思就是神可以因着你违背他跟你立约的这些条款审判你，他可以，他可以追讨，他完全有那个权利。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站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愿意，你讲的我们愿意，于是就进入立约的程序。听明白了吗？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这么重要的文件，这么重要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合法的，是有约束力的，是有见证人的。这见证人是谁？天地。你如果明白，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以色列百姓被约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在第一章他要呼唤天，呼唤地来做见证。今天我们站在西乃山面前，谁是见证人？就是那个天，就是那个地，做见证人。有人问我说，你怎么称这个西乃之约叫做婚约呢？不是我讲的，是神自己讲的。我们常常在提的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那个部分，耶利米书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希望每个人来一定要带着圣经。三十一章应该会背了，三十一节开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在立约的时候他说，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这个约你可以称它是婚约。以色列至圣者在西乃山，在那一天第一次五旬节的时候，他万军之耶和华和以色列百姓立了永约婚约。所以他才能说，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你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再去读圣经，你就很容易可以明白为什么神有这么多的作为刑罚审判在以色列的身上。你一定要明白，是的，西乃之约也可以称作是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与他的臣仆，他从埃及带出来的这群百姓所立的约，宗主国跟小诸侯国所立的约，也可以说是因为王 跟他的百姓所立的约。但是神呢，立约他有一个心，他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只是一般的，只是像世界上的那些王跟他的百姓在立约的那样的约，他不是，他要邀请这些跟他立约的百姓进入一个亲密的状态，你们来亲近我，我不是高高在上，遥远的地方你摸不着，你没有办法亲近的，不是。所以他邀请这些百姓来亲近他，来亲近他。那在地上有哪一种关系你可以这样来形容呢？就是婚姻关系，婚姻关系你一定要记得。所以神常常的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行邪淫。为什么行邪淫？因为他们没有专心向着愿意做他们丈夫的，邀请他们来亲近他的这位神忠心，反而去拜巴利，拜别神。所以你看到他用这些词句的时候，你就会明白神的心。这个约不是硬邦邦的约，这个约是邀请他的百姓可以亲近他的约。我们如果不明白的话，你真的会轻看这个约。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立约的重要，这个世代，所以我们对婚约我们也轻看，很多的时候轻看。我今天都不是在讲谁，我只是说一般来讲这个世代就是这样，不看重婚约，不知道这是一个盟约，不能随便破坏的。我们要记得，神讲完十句话之后，他开始告诉他们细节，细节。我今天不会讲这个细节，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学习，来看，带你们从上面往下看。有的人会说，这位神圣的神，高高在上的神，独一无二的神，万军之耶和华神，他与百姓立约，怎么一开始就讲到奴隶？他的话不是很神圣的吗？你想想看，当你看到一个有地位的人，不管是总统、国王，在这世界上有地位的人，当他要颁布一件法律也好，或是条款也好，不管是什么，你会期待他讲的是，哇，一定是更大的、更大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会出来。但是这位神，超乎地上所有君王的神，他竟然第一句话讲的是奴隶，是不是？因此有人讲，有人讲，我知道出埃及记十九章、二十章，这位神，以色列的圣者从天上降下到了西乃山，闪电雷轰，百姓害怕，那个场面不是一件小事。然后我们对照二十四章，今天都读了，很好。二十四章，以色列的长老们不仅只有摩西、亚伦，还有亚伦的儿子，还有七十位长老到山上去，在神的宝座前吃喝。这些都不是平常事，这些是没见过的，是不是？从创立天地以来直到今日，没有人看过的这样的神圣的立约典礼，竟然插进了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讲的这些 Mishpatim 这些典章。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觉得怎么会插入这一段呢？这一段好像放错地方了，应该把它放到别的地方去，错了。你会问我，童牧师啊，你讲的我们从来没听过。是的，你没听过，我也没听过，直到我开始进入研究这个古代近东的立约的这些程序、这些背景以后，我才知道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是合法的文件。我再讲一次，这是一个合法的文件。所谓合法，就是有法律约束的文件写在这里。他这位神，他颁布的这些话语，他的对象，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你知道，神的话在这个时候，神的话在这个时候从天上，神的话 神的道是活的，神的话、神的道是活的。在今天，以色列百姓站在西奈山面前五旬节的时候，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他们领受妥拉，神的话、神的道、神给你的诫命、律例、典章，神圣的话语下来，圣洁的话语下来，活生生的话语下来，带着生命能力的话语下来。领受的人就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一批以色列百姓，但是他的指示是什么？神的圣言从天降下来，里面的内容是什么？我们看，我把它总结起来，用很简单的图样来让你看，他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奴仆、婢女、杀人犯、打父母者、咒骂父母者、拐卖人口、放火、人伤牛、牛伤人、小偷、盗贼之力、行邪术的女人、拜偶像、毁谤神、毁谤官长、散布谣言的、亏负寄居孤儿寡妇的、屈枉正直的、收受贿赂的、做假见证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这位神神圣的话语一下来，他讲的是这些。于是大部分的人看过去之后会心里想，这跟我不太有关系，我也不是奴隶，我也不是做婢女的，我从来没杀过人，打父母不敢，咒骂父母只有他骂我，杀人伤人没有，拐卖人口太可怕，这些都没有，我没做过，所以与我无关，与我无关。是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今天问你们，你们看圣经看到这里，你有没有这种想法？你有没有很快就翻过去了？跟你没关系，因为这一群人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群人是被藐视的、被鄙夷的、被轻看的、被不耻的族类。所以不是我，我是圣洁的族类，不是我。他神的话语怎么给这一群人？那我呢？我在哪里？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想？会啊。既然这些都与我无关，你听好，每一个人你听好，我们重新来看圣经，我们今天重新来看圣经。你知道亚伯拉罕怎么在神面前讲他自己吗？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讲话。他称自己是灰尘，他为索多玛、俄摩拉代祷的时候、代求的时候，我是灰尘，求主不要生气。灰尘是什么？啊，灰尘是踩在地上的，看不见的。摩西说什么？在荆棘火焰当中，神呼召他，他听了半天，问了半天，最后说：“主啊，我数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拙口笨舌。”意思是你请别人吧，我不行。他不是开玩笑的，他不是谦卑啊，他不是，他讲真话。四十年看羊牧羊，他已经不会讲话了，他不会讲话了。然后等到这个以色列百姓争吵起来的时候，对摩西亚伦争吵起来的时候，他说，你们争吵什么？你们对付我们是什么？我跟亚伦算什么？算什么？我们什么都不是啊，你们对我们叫嚣叫什么？我算什么？等到摩西不能过约旦河，神要他把恩膏传给约书亚的时候，为什么约书亚一直有一句话在鼓励他？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因为约书亚害怕惧怕，因为约书亚惊慌，哈，这么大的重任，我看着摩西这四十年来在旷野，我看着他，这个不是我能够承担得起的，我怎么可以？ 因此不仅摩西继续的对他说你要刚强壮胆，就是摩西过世以后，神也继续对约书亚讲，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惊慌，我与你同在。是这样一位害怕的，不是大能的勇士，好，我可以拿起刀来我就去了，不是害怕惊慌。大卫王，哇，这位大卫王，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样的一位大卫，当时神借着拿单的口告诉他，他拣选他的家的时候，他坐在耶和华面前说，主耶和华，我是谁，我是谁呀？我的家算什么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我不配呀！我不配。大卫，神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合我心意的人。但是他说，我是谁？我们今天有太多人认为我是谁呀？你知道我是谁吗？跟大卫所讲的我是谁呀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们，不一样的。大卫说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所罗门，大卫的儿子，神拣选的，盖圣殿的，坐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我是仆人，你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他做王呢，但是他说他是谁？他是幼童，孩子啊，不懂事的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入。嘿，那你怎么做王？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出入啊，我要你赐给我智慧，所罗门王。弟兄姐妹们，好好听，好好听，这是圣经里面的人物，神所用的人物。以赛亚说，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他看见，亲眼看见大君王的宝座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今天我们都以为我有理，振振有词，我要告诉你，学习以赛亚吧，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你只有看到大君王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恨不得地上有地洞，赶快的钻下去，是不是？我是的，我不知道你们，直到今天还是的。以赛亚大先知，哎，亲眼看见万军之耶和华。神在以赛亚书里面安慰鼓励以色列，他说你这从雅各，我很喜欢这一句话，从雅各，你这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你们看过毛毛虫，小小的，是不是一看害怕的人啪就打下去就死了，都不给他机会变成蝴蝶，是不是？从雅各害怕太小了，人不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我看到我也不喜欢的啊，毛毛虫，是不是？耶利米，神呼召他，找尽任何的借口，主耶和华，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是年幼的。哎，神找上你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我在这里拣选我，但是我们看到圣经里这些人物呢，不要，我不配，我是年幼的，我是幼童，找别人吧，我左口笨舌的。我们太多大能大力的人了，是不是？在我们当中太多大能大力的人，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最后总要举保罗吧，新约里面的保罗，保罗说什么？最后他在快要殉道之前写的提摩太书信，他说什么？这位保罗服侍神一辈子了，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我们常常会辩解，但是我过去不要提了，已经过去了，不要提了。保罗提耶，我是亵渎神的，我是逼迫人，我是侮慢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大使徒保罗 你不认识他吗？你要认识他，大使徒啊，保罗啊，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所以当我为什么要介绍这些人给你看，给我看，包括我讲到不是只有给你们听，给我听的，我自己也要听的，就是要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神圣的话语下来，妥拉颁布下来给这一群百姓，讲的是对象是这些人。你说不是你，不是你，没关系，是我，是我讲给我听的，我是奴隶，我做了很多错事，一辈子常常在悔恨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是我，所以我需要听他的声音，我需要听他的声音，我要把他的话语刻在我的心板上，我要听他的声音，我要照他的话语去做，否则的话我就死了，我死定了。今天从这样的一个典章 Mishpatim， 我要带你们看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使徒约翰说他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道在天上，道就是神，他在神圣的地方，是人不能到的地方，但是他道成了肉身，他到哪里来？他到充满了奴隶的地方，充满了婢女的地方，充满了咒骂父母的地方，充满了打父母的人的那个地方，奸淫的，行邪术的，这样的地方，这位神来到这个世间。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重新来认识这个约啊，你要重新来看这个约，真的是给你的，是给我的。这位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来到这里，他来寻找谁呀？啊，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来看耶稣，我们来看耶稣。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哇，法利赛人，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是有地位的人，我是圣洁的人，我天天洗澡。这些税吏、唾弃、罪人，你们为什么跟这样的一个拉比呢？你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回答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神设立祭祀的，让人能够亲近他的，但是他现在在告诉你，他不喜欢祭祀，他喜爱连续。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吧。这是主耶稣说的，我来本不是要招义人，乃是要招罪人。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了吗？我比你们先明白，所以我今天要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你们。神告诉我的，我来不是要招义人，如果在我们当中我们自以为义，我觉得我比你好，我一点都没有沾染污秽，对不起，主耶稣的恩典不是给你的，你不需要他，你不需要他。这位道，这位与神同等的道降下来，如同当年在西乃山上他的话语颁布下来，以色列百姓知道了，知道妥拉是活生生的，他们对待妥拉卷就像对待一个人一样，妥拉卷旧了，他不会随便把它放火烧掉，他会很神圣的举办一个好像丧礼一样埋起来的，不一样的， 那天我看到一个照片，我非常感动，真的很感动。有一个病人，犹太人，是犹太人没错，躺在医院里面瘦皮包骨啊，躺在那里。他的儿子知道爸爸快要过世了，抱着妥拉卷来到爸爸的身边，放在他的身边。这个爸爸眼泪掉下来，摸。我们有这样爱他的话语吗？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爱他的话语吗？我感动到不行，我真的很感动。他要过世了，能够给他安慰的就是神的话语，妥拉卷。我们要认识耶稣，我们要认识那个在西乃山上颁布下来他的律例典章给百姓的这位神。你不要再用这个眼睛来看，你不要用我是康健的人，我是健康的人，我不需要，我是自义的人， 我不需要这些话，这些话不是给我的，它是给奴隶的，给那些偷盗小偷，给那些犯奸淫的咒骂父母的，不是我，我很好，好得很。我们不是要效法耶稣吗？你要不要效法耶稣？保罗不是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耶稣一样吗？耶稣怎么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3章第2节到第3节，他来了，道成了肉身了，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没有让人可以羡慕的，他被藐视，被人厌弃。我的主来到这里为我，但是他没有加薪美容，没有人羡慕他，他被藐视，他被捕在克西马尼园，像犯人一样把他带走，打他，鞭伤鞭他，被人厌弃，被人厌弃，被人嘲笑，被人讥笑，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们也不尊重他，因为我们没有认出他来。直到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仍旧没有认出他来。他在哪里？你去找那些有病的人吧，因为他说我来是要与那些有病的人同在，他关怀他们。他在哪里？使徒保罗自从在大马色遇见主耶稣之后，他深深的爱上了他，他的生命真的是完全为他，他非常的知道主耶稣。他在腓立比书2章，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是谁与本有神的形象？主耶稣，他是神，他是神，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倒空自己，没有自己，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他像奴仆啊，他帮他的门徒们洗脚。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卑微自己。你的谦卑，你的卑微要自己，你要愿意，你要愿意，你要从你心里面真的知道，你真正知道你是谁的人，一定会谦卑。如果你不知道你是谁，以为我是谁呀，你们都不知道的，你就不会，你不会谦卑。听明白我的话，所以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在十字架上，钉在那里。如果你真的去研究的话，你会知道犯人被钉在上面是赤身肉体的，赤裸裸的被挂在那里，有没有很羞耻？非常羞耻，羞耻到极点，再没有比这个更羞耻了。我的神呢，我的主为我 成为这样的样式，成为这样的样式，死而复活，阿爸父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回到基本，基本。我们一直在向神求，我要更多的恩典，我要更多的恩赐，圣灵大大的浇灌，我要这样，我要那样，我什么都要。但是我要告诉你，他要的你做到了吗？他说的你做到了吗？我做到了吗？我讲到要对我自己讲话啊，我做到了吗？我是不是要回到那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他讲什么，他的律例典章我有没有听啊？他的话一点一话都不可以废去的这些话我听了吗？我有没有把他的话当成话呢？如果你有，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在创世纪十八章神所说的话，说他，神知道他，神知道亚伯拉罕的心。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十九节，耶和华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神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后来这一位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二十六章，神向他的儿子以撒显现的时候，他说第四节，他说，我必坚定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神说，我要赐福给你，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都因什么？亚伯拉罕听他的话，神说，所以我要赐福给他跟他的后裔。我们本末倒置，我们求福，我们宣告，以为我们宣告我就可以得到福，错了，这不是神的原则。神的原则是什么？你要遵守我的话，遵行我的话，尊荣我的话，我就尊荣你，不可以本末倒置。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话，我希望你领受。我们只要他赐福给我，可是我们却不肯行他的道。他在看，神在看，他什么都知道，他在看，你躲不了的，你往哪里逃？躲避他的面啊？没地方啊，没地方啊。所以你要认识这个约书，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出埃及记，这个约书十九章到二十四章，一个合法的立约程序跟合法的合约书，我称它是婚约，婚约书，你才明白。因为他不是只是要跟你立约而已，他要邀请你更亲密，跟他更接近，与他有亲密的关系。这个约书是邀请你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还继续宣告，这个就是婚约书。婚约书，你知道这个约书字字句句出于谁的口？神的口，字字句句是从神的口出来的。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我们是谁？神的话语不是让我们仅做参考，或是选择性的遵行，这是我们最拿手的，这是我们最拿手的，选择性的遵行，参考参考，因为时代不同了。可是我告诉你，这些话是从他口中出来的，从他的口中出来的。他没有期待你说你来批判一下他的话，你看你看你看，这个话不能够再遵循，现在跟我们现在无关紧要了，这谁做得到啊？不要不要了。他没有考虑这个，神的话一出来，他没有考虑这个，他要你遵循，你没有选择，我们必须听而遵循。我如果做不到呢？我要祷告，你帮助我，你帮助我。这是有条件的合约书，不是无条件的。 我们太任意了，有时候对这位神以为啊，巴父啊，我来你面前撒娇一下，你就全部都东西都给我了。你不认识他哎，你不认识他哎，你要认识他，他要的是什么？亚伯拉罕跟他亲密不亲密？他称他是我的朋友哎，但是他非常的神呢、啊，非常感恩呢、啊。为什么？他感恩呢、啊？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遵守我的话，行我的道。我也知道亚伯拉罕一定是有教导以撒，以撒有教导雅各，我相信这个信仰是传承的。要这样蒙福，不是另外一方面，不是倒过来蒙福。很多人在全世界在传讲的信息都错，我很大胆，对，我是谁？我是谁？对不起，我是 nobody， 但是我要看神的话告诉你们，不是这样，真的不是这样。你如果拒绝神立约的话，你如果拒绝神立约的话，你等于向神宣告，宣告什么？我不尊荣你的话，我不尊荣你的话，你说了，你归你说了，我听了，我听了，要不要做是我的选择啊。意思就是我不尊荣你的话，弟兄姐妹们，严重不严重啊？严重不严重？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很严重啊，我要求他帮助我，帮助我。我感恩今天真的是经文都要读的都读到了，今天的那个先知书耶利米书，耶利米书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啊？耶利米书34章8到22节，就是西底家王跟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为什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赶快回来遵守神的话，神的话怎么讲的话，我们就这么做吧，宣告自由，奴仆让他们自由去吧。为什么？免得这个仇敌来攻打我们。他也知道、哎、他知道这个仇敌来攻打我们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守他的话，我们没有守他的话，所以围墙都拆毁了。赶快叫个人认他的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这是神的话，大家都顺从，阿们，将他们释放了，阿们。如果停在这里就好了，阿们，感谢主，感谢主，终于有人遵行他的话了。这圣经说什么？后来又反悔了。为什么反悔了？放出去以后很不方便呢、我早上起来没有人再端茶端饭给我吃了，都没有了，我还要自己去洗衣服呢。然后呢，哪里有仇敌？没有仇敌啊，巴比伦根本没有来啊。那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做错了。所以后来又反悔，叫所认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因为这群人，人就是低下的人，人就是没有钱的人，人就是有需要的人，人就是困苦贫困的人，人就是这样。好吧，再回来勉强他们回来。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不遵行他的话，叫做亵渎他的名。严重不严重？严重不严重？个人叫所认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人为仆婢。看啊，神说看啊，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神说的。神的话语轻慢不得，神的话语不是让你仅供参考，神的话语不是让你选择性的，你想守就守，不是。直到今天人就不是，我才知道啊，我才知道不是。他的话是要你遵行的，要我遵行的，他的话句句都要我们遵行的，你知道吗？你想过吗？啊，我们真的没有想过啊，没有想过。我们只知道我信耶稣，我觉知我信耶稣，我就得永生了。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是因为这样礼拜天坐在教会里面的？我信了耶稣，他除去我一切的罪，所以我可以跟他求福了。我宣告，我只要宣告，脚掌手他之地都会归我。这是不是我们被教导啊？是哎，可是他不是这样讲，难怪他常常你求他不给你， 常常讲说，为什么我祷告他都不给我？他不用给你啊，因为你没有遵行他的话，你没有尊荣他的话，你没有尊荣他，你却向他要，胆敢向他要啊，大胆了，太大胆了。他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啊。我一直强调，一直告诉你们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向神的祷告，你的慈爱跟诚实是我不配的。雅各，神给我们多少慈爱跟诚实是我们不配的，就算我没有遵行他的话，他还是给我慈爱他的诚实，因为他怜悯我。可是不表示说我不用守他的话，你知道吗？不表示说我不用去尊荣他的话，不是，是因为他有太多的怜悯，太多的爱，是我不配的，是我不配的。所以我们当我们在学习约的时候，我们学习约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约是有条件的，对不对？带着什么祝福跟咒诅，是不是？你遵行的话，神告诉你这些福都要追着你，不用你去求。哎，你遵行他的话，他说这个福就要追上来追你啊。你走太慢了，他全部跑到你前面包围着你，这是他讲的。但是你如果不遵行他的话呢，这个咒诅就来了，翻转了，什么都不行了。这是他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的约，是不是？今天我要问你们，认识这个约的条件吗？知道，是不是？听这么久了，知不知道？知道。感谢主。但是我们今天，我要带大家从这个认识祝福跟咒诅的认识进入另外一个深层面，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提过的，我们以前没有在这里提过的，这是第一次提一下，以后我们会多谈的，就是什么？认识古代近东立约的责任。为什么我每次要讲古代近东，你们想说他在讲什么？古代近东就是摩西那个时代，同一个时代，当时他们列国的一些规矩跟习俗可以参照的，就是说写这个妥拉的时候，这些人听见的时候能够明白的，是因为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们能够明白在讲什么。我们不明白，离我们太远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回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能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明白？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当我立约，我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他立约，都不要讲在西乃山那边，一样的，你跟他立约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有一个责任，就是你必须要尊荣与你立约的神。我今天不是讲我在跟世界上的人立约，不是，我是跟谁立约？我是跟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立约。他是不是跟我立约？是不是？当我说愿意的时候，我是不是成为他眼中的宝贝珍宝？是不是？是，我是他的珍宝。可是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我必须要尊荣他，我必须要使他明得荣耀。我的行为，我的口舌意念，我不能亵渎他的名，你知道吗？约里面在那个深层的一面是有这个要求的，你要尊荣他。我们不认识，所以我们常常在亵渎他的名，而不知道，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没人教，不晓得。荣耀与羞辱，神要什么？神要荣耀，是不是？要使他的名得荣耀，是不是？你们圣经上读到这个，你有没有读到说他常常讲他的名被亵渎？有没有？哎，我们没有很注意这样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6章19-23节，当以色列百姓已经被掳掠到外邦去了，犹大国也是灭亡了，神借着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话，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因为这是约的条件，他们没有遵守的时候，他们就要被分散到列邦去，不能居住在神给他们的那块地上，吐出去了，赶出去了。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我想看一下36章，以西结书36章19-23节。我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按他们的行动作为惩罚他们。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为什么？因为人谈论这一批人，以色列百姓犹太人，在2000年来这样子 在世界漂流的时候，人唾弃他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权利讲他们，但是他们使人讲，看到他们就说什么，他们的神怎么样，这是耶和华的名，成为流浪的，无家可归的。你觉得神的名得荣耀了吗？人家会说，哦，这个神真的很伟大，这个神真的是轻慢不得，这个神真的是行审判的，哎，我们要敬畏他。不是，因着犹太人，神的名受亵渎，这是他说的，神说的，他们到了所去的列国，就使我的圣名被亵渎。因为人谈论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的名，是从耶和华的地出来的。够了，他是以色列的圣者，神有没有庇护着以色列的名字？有，是不是？耶和华神是不是以色列的圣者？是。他今天他的名流落在万邦，神的名被亵渎，神的名被亵渎。神说，我却顾惜我的圣名，感谢主，他因着顾惜他的圣名，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们看到22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神珍惜他自己的大名，圣洁的名，我的名呢，就是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感谢主。我们以为说这些话是在对以色列人讲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容许我再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背负着他的名字，人家有没有称你是基督徒，或是你隐藏起来，你做隐藏的基督徒，一辈子人家与你共事的人都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或是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怎么做这种事，你怎么说这种话？我常常听过，外邦人不信耶稣的人都知道说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式，基督徒自己却不知道，常常亵渎他的名，常常被他的名，就是使他的名没有得荣耀，这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提这个？就是你的责任是我的责任，我们在众人面前，不要讲到列国列邦了，太远了，你的四周，你的家人，你的社会，你的环境里面，你要抬起头来，挺起胸膛来，像一个主耶稣的门徒，身上有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你要常常记得，我不能够使我的行为，我的话语亵渎了神的名，这是我们的责任。你听见了，你听见了，是不是？你听见了，你一定要做到，我一定要做到。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知道了，我不可以乱发脾气，我不可以嘴巴乱讲话，为什么？会使他的名受羞辱。我不能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就可以骂他。那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对弟兄姐妹们压抑下来，可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啪啪啪啪骂下来，我要告诉你，这是在亵渎神的名，因为他的名没有在外邦中被尊崇，没有。我们要听进去，我们代表的是谁？我的身上背负着他的名字，所以谁能够使父神得荣耀？谁能够使他得荣耀？我要从经文上来学习。有一个人，也就是有一个人啊，我们再看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他说，约翰福音第8章42节，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的，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的。他是父神所差来的，他是父神所差来的，所以他是谁？父神差他，他就是父神的使者，是不是？他是不是使者？是，他是差来的，不是他自己来的。然后约翰福音10章18节，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他活出一个顺从顺服的样式，顺服谁？顺服神。他差我来，我遵行他的命令， 他的命令是什么？要我把命舍了，要我把命舍了。为什么耶稣要来把命舍了？因为神的名，耶和华神的名在列邦被亵渎，需要恢复，恢复他原来当有的名字，当有的尊荣。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神的羔羊，他要上十字架了。约翰福音12章27-28节，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愿你荣耀你的名。你如何能够荣耀你的名？就是借着我。因为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都成了一台戏，给世人跟天使观看，是不是？你不要以为你看不到属灵的灵界，你就否认有灵界。告诉你有，不仅天使看，仇敌也看着。什么基督徒？我们常常被控告啊，什么基督徒？不像样，犯罪，这什么选民啊？你在西乃山上跟他们立约，都没有人遵行你的话语啊。谁的名受亏损？神。你明白现在为什么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吗？他的名字被亏损了，是不是？这亏损的名字就是因为罪，人的罪，人的不顺服，人的不遵行他的话语。但是人人都有罪，谁能够除掉这个罪？只有一个人，他来了，父差他来，这位神差他儿子来，他愿意自愿的把他的命舍了。他为这个时候来的，他的心愿，神儿子的心愿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天上就有声音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当他的爱子愿意降世为人的时候，神已经得荣耀了。他说：我还要再得荣耀。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担负了所有全人类人的罪，是不是？他担负了所有人的罪。这些罪是什么？这些罪就是不顺服神的话语，不遵行他的道，这些罪全部扛在他的身上。为了父神名能够恢复原来的尊荣，他担上，将他的命舍了。所以13章31节、14章28节，主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的身上也得了荣耀。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当你荣耀神的名的时候，你也得了荣耀，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当你尊荣父神的时候，父神也尊荣你，如同亚伯拉罕一样尊荣父神，父神尊荣他，父神尊荣他。你们若爱我，因为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啊，有些人不懂得这个立约的词句，就说：你看，耶稣不是神的，因为父比较大，他比较小。你错了，他是谁？他是立约的使者，他是被差派来的。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谦卑自己，是不是？这一位耶稣。父比我大，所以只有父知道我不知道。他不能越权，他不能过界，因为他是被差遣来的，他是背负着神的名字的，他是那一位使者，他是那一位使者，你知道吗？他是那一位使者。任何国家所派遣出去的大使，每做一件事情，他要不要请示他的本国掌权的？需要，对不对？他可不可以自己做决定？不可以，哦，我不能做决定，我必须要请示那在我的国家最大的那一位，是不是？父神所差来，你要认识啊，你不认识乱讲啊。圣经已经明讲了，他就是神了，是不是？道成了肉身，道就是神，但是他取了人的样式，神自己取了人的样式。这个奥秘，我想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还会更清楚。我们不明白，我必须要讲，我不明白，我相信，我相信，用相信的心接受。因此当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我们常常讲约翰福音17章是他的大祭司的祷告，他代祷。但是今天我们用另外一个眼睛来看，他说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以前时候还没有到，现在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 你知道我刚刚已经讲过，十字架是非常非常非常羞耻的，没有穿衣服，众人唾弃，被藐视，被厌弃，他的命被夺取。但是耶稣在神面前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甘心把命舍去的这个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着这个行为荣耀了你的名。这些罪钉在十字架上了，全部带去了，他一次献上就永远有功效，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所以当他这么一做的时候，父神得荣耀了，父神得荣耀了。所以现在你必须要透过耶稣，你才能够亲近父神。你要想好，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耶稣所用的这个什么过去式，我已经做了，我已经我的心都已经做了，已经，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在创世以前拣选你，拣选我的神跟这位圣子，创世以前被杀的羔羊，他是何等的荣耀，他的名何等的荣耀，现在恢复恢复恢复，父啊，恢复恢复，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他们就是门徒。他从死里复活，有的门徒亲眼看见他的时候，那些羞耻，那些躲起来不敢讲话的，完全都得到医治了，可以了，知道了荣耀，享荣耀，原来这位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竟然在我们当中，竟然在我们当中，我们竟然没有认出他来，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父啊，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合而为一是我们的记号，弟兄姐妹们不要争吵，合而为一使父神得荣耀，争吵的人羞愧，非常羞愧，你要争吵你很羞愧，你亵渎神的名，很严重，很严重，你不觉得吗？但是你要合一，放下你自己，没有你自己，不是你，是他，不是你，你如果一直要看着你自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的时候，我做了什么我怎么样的时候，你没有荣耀他的名，你要虚己。记得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所以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感谢主，圣灵赐下来永远居住在我们里面，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你看见了吗？主耶稣得荣耀了，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也看见他得荣耀了，可是他对他的百姓一样的没有改变的，要不要听他的话啊？要不要听他的话？要不要专心爱他？要不要记得你有一个婚约与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不是要恢复你起初的爱，对他的爱，谁都不能分割的，你不能让任何人任何事在你心中分割。敬畏神爱他，不是只有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坐在这里，或是礼拜天坐在教会里面，不是，是你一天24小时敬拜他，他应该是你的全部，不是只有一部分，不是只有一个礼拜7天里面的一天而已，不是，2天也不够，告诉你就是6天也不够，是7天24小时，你要常常想他，荣耀他的名，因为他付上代价，你不再是你自己的。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我不是我自己的，我必须要放下，我要知道。所以现在你知道那个立约的使者是谁了吗？你知道了吗？我们在出埃及记第23章后面，神说我要差派我的使者，这个约合约书讲好了，卷起来了，递给你们跟我立约的人，但是我会派一个立约的使者与你同行，但是你们要小心呢。他说什么？23章，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哦，很严重，神给这位立约的使者何等大的权柄，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犹太人都知道，谁能赦免人的过犯？只有神呢。但是你看到这里没有？神说，你不听他的话，他不赦免你，你就不得赦免。他是神， 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然后以下就是他所说的。条件在先的是什么？听他的话。你要蒙福，先听他的话，你就有立场可以向他祷告。你要先听他的话，你才能够有立场向他求福。他必须要给你，他必须要给你。这位立约的使者，我们可以大胆的说，今天他就是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啊，非常感动啊！他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从立约的时候直到今天，他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甚至于到最后愿意来将他的命为他的百姓舍了，钉在十字架上，不离不弃的。所以他对约书亚所讲的话是对的，这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然后呢，我与你同在，我绝对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撇下你。他的话一出去，一直到今天仍旧成立，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我们的圣经最后旧约里面的最后一本书，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们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之后400年，耶稣基督神的羔羊，立约的使者第一次道成肉身来过，他还要再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他在我们每一个层面的需要，他都有一个名字给我们。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啊，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但是在我们每一个层面，他陪伴我们，他的名字在我们身上成为真实。你认识他多少？你认识他多少？谁能够使父神重得荣耀呢？谁？主耶稣已经做成了，现在谁能使父神能够重得荣耀呢？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谁？这是谁？就是我，就是你。你要做的是什么？遵行他的命令。婚姻、婚约啊，婚姻要不要求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要不要？要，这是一定的。如果没有爱，那是交易，那个不是婚姻，那个是交易。但是你有爱，遵行他的话，听他的话，就能够使我们的良人得荣耀。这个是我们这一生要遵行的，尊荣神的名，尊荣他的约，尊荣他的道。神在这个世代不仅在恢复这个，打开我们的眼睛在看见，他使他的百姓在全世界开始看见安息日，十诫里面的十句话里面的第四诫，安息日的重要。这是他的话哎，你怎么取消的？你怎么说因为耶稣在礼拜天复活，所以安息日改成礼拜天的？请问你圣经有没有这样讲？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福音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可不可以改的？不能改。谁改他？人，很大胆，人改的，他不能改，这是他的话语，他已经告诉你了。日月星辰改变的话，有可能我跟以色列的立约会改变，所以你不能说西乃的约已经过去了，他已经跟你讲了，除非这些定律取消了废弃了，我才可能废弃这个约。他的话不是已经讲了吗？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听见呢？所以今天安息日、安息年、节期，七个节期开始在打开我们的眼睛，教会的眼睛，他心腹的眼睛在看见这个重要性。 安息日、安息年、节期。安息年不是给人的。我常常讲，我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很多的牧者说我要过安息年的，对不起，他不是给人的，他是给谁？给以色列地的。在讲以色列地过安息年，不是给人的。人要过什么？安息日。这是神的教导。糊里糊涂的，我们乱七八糟的，个人任意而行的。安息日是给他的百姓的，他的邀请，他的邀请函，让所有与他立约的人在这一天里面分别出来，来亲近我。我在以色列那么多次，我才知道犹太人怎么看这一天。他们穿最漂亮的衣服。哈拿跟我讲，我们的导游，他说这一天对我们来讲就好像婚礼一样。一年要是有52个礼拜，他们要尝婚约的那个滋味52次，很羡慕啊！你不羡慕吗？分别一切，这是神的时间。安息日、安息年，为什么要安息年？我不是迦南人在拜的那些偶像啊！哈，他以为说巴力一年的时候就降雨，然后你们不会愿意听的。那巴力跟地母亚瑟拉就结合了，然后就生出了这些植物来。神说不是，是我，你们要让地过安息年。安息年就是你不要去耕作，你看它长不长东西啊？它长东西的，是我。每一件事情都有神话语的重要，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轻忽过去，难怪我们的日子真的过得很辛苦，非常辛苦。我们还要更多的知道，节期、安息年、安息日是耶和华口中所出来所制定的这些典章，不能改的。所以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为什么又回去过犹太人的节期啊？学犹太人的样式啊，告诉你犹太人这一群的人过那一种，这一群的人过那一种，从西班牙系出来的犹太人过的方式跟在北欧苏联德国那边所过的不一样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传统，每一个人的习俗。对不起，不是，你要听进去，我不是在过犹太人的这些节期，跟随他们的传统。我常讲我跟不来，希伯来文是学不来文，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但是我认得我的圣经，我知道神在讲什么，他让我知道我应该明白，我要分别这个日子出来，我要按着他告诉我的一点一点来做节期。所以这个不是犹太人的，耶和华的节期不是犹太人的传统文化或习俗，明白了吗？你明白吗？所以你不要再告诉我在学犹太人的，那你没有好好的听讲道，没有好好听信息。我们要恢复这个约书中所写的约书，合法的这个约书中所写的安息日所规定的神的话语所出来的这些所有的字字句句，我们都要存着感恩的心来学习，来遵守。为什么？使父神得荣耀。今天之前，如果你对让这位神得荣耀没有什么概念的话，我希望今天你听了这一篇道之后，你开始知道说，这是我的责任，这是我的责任，使他的名得荣耀。我有责任使我的神得荣耀，他是我的神，他是我的王，他是拯救我的救赎主，他是供应我一切的全能者，我有责任使他的名得荣耀。当人看见我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人的神是真神，这个人的神是独一的神，这个人的神为他独行其事。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巴不得今天此刻，我一样的，我要邀请在我们当中的人，如果你在过去你不明白如何什么叫做使神得荣耀，因此你活在你的生命里面，常常羞愧他的名，亵渎他的名，更严重的，今天我邀请你到前面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祷告，或是我们认罪悔改，然后求神从天上降下爱火来燃烧我们，让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神，他的名字是要我们全心全意的来遵从的。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再一次的到前面来。你到前面来的意思是，我们的神需要恢复他的名当得的荣耀，从你我的身上得到荣耀，这是我的邀请。你愿意借着你的身体，借着你这个人，使他重得荣耀的，请你到前面来。感谢主，赞美主。